欢迎来学习旧约圣经课程。在这些课程中，我们将讲述上帝对整个世界的伟大创造，包括人的被造，上帝创造的顶峰。接下来，我们将讲述人类在乐园里的悲惨堕落，以及这堕落所带给世界的影响。在接下来的课程中，我们将教导上帝如何以恩典之约的启示来眷顾人。当我们漫游了整部旧约，我们会看到上帝带着恩典之约的启示，看顾他的以色列子民，不断地指向即将到来的弥赛亚，主耶稣基督。我们希望这些课程能成为你们的祝福。谢谢观看。欢迎来学习我们关于旧约圣经历史的系列课程。在这次课上，我们将思考上帝创造的顶峰，人的被造。你可以和我们一起在圣经创世纪第二章中读到这一点。在这次课上，请查考以下五件事：一、谁是造物主？二、谁被创造了？三、他是如何被造的？四、这一被造物被放置在何处？五、最后给人的任务和考验是什么？所以首先，在我们开始之前，我有一些问题要问你。如果你试着去感受你的脉搏，你可以感觉到自己的心脏在跳动，而你是否能够仅仅通过意念使得你的心脏跳得更快或者更慢吗？不，当然不行。你曾去过海滩，并在那里建造过沙雕吗？如果你有，那么很有可能你一开始会造出双腿，然后给它加上一个身体，最后是一个脖子和一个脑袋。试着造出双眼、一张嘴和一个鼻子。如果有人来到你的沙雕旁边，跪下，对着你的沙雕的鼻子吹气，然后你的沙雕站起来并开始行走，你会有何感想呢？这就是上帝造人的方式。圣经里说道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因此他马上就向我们提到了造物主是谁。而我们这个词再次告诉我们，上帝是三位一体的，有三个位格，但只有一个上帝。现在我们得将三位一体的概念搁置一旁，并在另一个不同的时间来处理它。上帝作为天父上帝参与了人的被造，也作为圣子上帝参与了人的被造，还作为圣灵上帝参与了人的被造。而且创造其他事物时，上帝的话语一响起，要有，这些事物就出现。但是现在，关于人类的被造，上帝说，我们要造。这立即向我们表明，上帝创造了与他有关系的人，他想要和人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。我们应该特别注意这一点。让我们简短地来看看是谁被创造了。是亚当被造了，是第一个人被创造了。亚当的意思是土地，他提醒我们，我们是从何处而来，我们都会归向何处。第三，让我们来看看亚当是如何被造的。所有其他的被造物都是在神的命令下出现的，但在亚当身上，上帝充分参与了从尘土中塑造他的过程。而就在最后那一刻，他借着圣灵将生气吹进他里面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，人有了生命。许多年后，约伯记中的以利户告诉我们，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。 所以这并不涉及任何进化。关于亚当是如何被造的，我们所要了解的第二件事情是，他被造为有灵的活人。你以前听过灵魂这个词吗？灵魂就是你是谁，它是你的心，是你内心深处的存在，是你所思想、所渴望、所爱的一切。灵魂不是物质的东西，但它却与你物质的身体有着非常紧密的联系。它们只会在死亡时分离，而且灵魂是永远不灭的，灵魂将永远活着。在人死亡时，义人的灵魂必被上帝迎进天堂，而恶人的灵魂则必被送进地狱。关于亚当是如何被造的，我们所要了解的第三件事情是，他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的。当然，上帝是无形的，是个灵，他很高兴把人当作自己的形象安置在园子里。人被造为上帝在这地上的代表，所以有这种非常亲密的关系。亚当有机会与神说话，敬拜他，像朋友一样同他交谈。我们已经查考了亚当是如何被造的，让我们来看看亚当被安置在何处。如果你读了创世的描述，你就会注意到并且得出结论，上帝首先创造了园子，然后他才创造了人，并且把他放进园子里。所以上帝把他安置在园子里作为他的代表。有河流交汇在园子中间，那时有四条河。园子里的一切都是生活所必须的，它也被称为乐园。这是一个美丽的园子，它整洁、美好、有序。它确实反映了上帝的一些特征。上帝也是美好的，他是圣洁的，他是秩序之上帝，有着智慧和整洁。因此，通过在花园里放置一个自己的形象，上帝是要表明他很高兴在这世上有一个和他有关系的人，并且继续他的工作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来看看交给亚当的任务。用圣经的话说，任务或者工作就是修理、看守。那是亚当的工作，就是修理、看守园子，并且继续上帝的工作。因此，工作是上帝所赐予的礼物，工作是一件好事。亚当能够用他的创造力继续做一些动物所无法做的事情，他要去摘果子，没有杂草需要他去除，因为在创造中还没有败坏。此外，他的工作被描述为治理并管理被造界。亚当还有另一个任务。如果你随我一起查考，你会发现上帝所造的动物在这时都还没有名字，所以他们都排起队，接着队来到亚当面前。亚当从上帝那里得到智慧，来给每一个动物取一个他们应该有的名字。那时没有威胁，所有这些动物都相处和平。通过这次经历，亚当意识到他很孤独。事实上，这是上帝希望他意识到的，因为上帝早些时候说过，那人独居不好，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，帮助他。所以，上帝用这次给动物命名的经历，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提醒亚当，他是独居的。于是，他使亚当睡着。而在亚当睡着的时候，上帝取出他的一根肋骨，从这根肋骨他造成了一个女人。当把亚当唤醒后，他把这个女人领到了亚当跟前。见到她后，亚当非常高兴，因为他明白这个女人和他是天造地设的一对，他是个完美的帮助者。 这是第一起婚姻。亚当唱了一首歌，他说：“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。”所以，每当一个年轻男人和一个年轻女子离开父母的家，在婚姻中结合，他们是遵循上帝已经在乐园中为我们设定的模式。现在还有一个给亚当和那个女人的试验，这个试验涉及两棵树，第一棵树被称为生命树。在这节课上，我们不讨论这个问题。第二棵树是分别善恶树，亚当和那个女人的友谊、爱情和顺服都将受到试验。事实上，上帝说：“你不可吃这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。如果你这样做了，如果你不顺服，惩罚将是你必定死。但是，如果你顺服我，他说，那么应许将是永生。”这是我们下一节课的主题，就是这个顺服或不顺服的试验。所以，现在你可能会问，这是第一个男人和第一个女人的被造，他给我的信息是什么？为什么他如今对我很重要？我如何将其应用在我的生活中呢？有几件事我们应该注意，就让我们来查看吧。第一件事情是，你我被造是为要与上帝处在完美的关系当中，但是因为罪，我们失去了这一完美的关系。第二件事情是，上帝造我们有真正的目的，我们被造的目的是敬拜并且享受他。因此，当我们今天不这样做时，他就不断地提醒我们，我们失落了上帝创造我们的目的。需要注意的第三件重要的事情是，上帝给了亚当为所有动物命名的特权。当然，上帝可以自己来做，所以他把这一特权给亚当是有理由的。如果你带了一个宠物回家，你可能还记得你给它取名的时候。当你给某物取名时，是在告诉我们你对它有权柄，不是像老板那样的权威，而是像关心他人那样的权柄。因此，婚姻就像一幅图画，描绘了基督和他教会的属灵关系。因此，夫妻之间的关系被比作基督和他教会的关系。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写给以弗所信徒的信中说道：“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。”这意味着丈夫必须爱自己的妻子，因为他对妻子有权柄。当然，并不是像老板一样，而是就像基督关爱他的教会那样去关爱另一个人。耶稣在马太福音中，他也称自己为新郎，并称教会为新娘。在亚当和第一个女人的被造中，我们可以注意到的第四件事情是，亚当是第一个人，他有时也被称为第一个亚当。所以，这向我们暗示有第二个亚当或者末后的亚当。你知道，末后的亚当这个名字只是主耶稣基督的另一个名字吗？这就是为什么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中，这两者如此密切相关的原因，也就是亚当和主耶稣。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中的经文写道，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，末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。所以这意味着首先的亚当是一个活人，而末后的亚当则是赐予生命的灵。首先的亚当是创世中的亚当，他被造为活人，上帝给他注入了生气。末后的亚当是主耶稣基督，他是赐予他人生命的灵。所以，首先的亚当是活人，而末后的亚当，主耶稣基督，则叫人活。最后，我希望你们拿起自己的圣经， 读一读诗篇第一篇，在那里你会读到一个昼夜为上帝而活的人。他为上帝而活，这是按照他被造的目的而活。诗篇余下的部分也向我们提到了那些不为上帝而活的人。你我没有能力按着我们被造的目的而活，我们需要主耶稣使我们与他恢复正确的关系。我们将在下一个视频中更详细地学习给亚当和夏娃的试验，以及他们是如何失败的。但这是我们下一个视频的内容。